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弟兄姊妹啊，时间和空间呢，都不能够隔绝神对人的拯救和帮扶，也绝对不能隔绝神对人的呼召和命定。而神对人的吩咐呢，人是没有办法抗拒的，神给人的应许也一定会成就。本着神的仁爱和智慧，神是先主动的做工，又邀请人跟他同工来成就他的旨意。这从犹太人重建圣殿的经历当中就证明出来了。今天是以斯拉记的第二讲，我们呢会读读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两章说的是重建圣殿的缘起，我们呢也要来去看看神怎样去激动外邦王下诏书，吩咐犹太人去为神建造圣殿。神又怎样感动犹太人和他们四围的人，让他们有所回应，有所行动，奉献金钱，勇敢地踏上征途。以下请听经文，请特别留意经文当中常常重复出现的一些字词。我们先来看以斯拉记的一章一到四节，神激动外邦王下诏书，要犹太人去为神建造圣殿。其实这里的一章一节呢，重复了历代志下的36章22节的话，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一章一节，波斯王塞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而历代志下的36章22节到23节就这么写着，波斯王塞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时间呢是波斯王塞鲁士的元年，也就是主前的538年。在这一年，波斯王塞鲁士呢就打败了巴比伦，统治了整个帝国。地点呢是波斯全境。人物分别提到波斯王塞鲁士以及在他70年前的耶利米。而事件是外邦王塞鲁士的心被神激动，下诏书通告全国。他诏书的内容跟神借耶利米说的话有关。那耶利米说了什么呢？耶利米书的25章12节，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29章10节，耶和华如此说， 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神的话语安定在天，必然成就，正如在以赛亚书44:28记录的，论塞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自有拥有的耶和华全地的神，可以使用任何人去成就他的旨意。他可以兴起一个外邦王，因着认识他、尊崇他是天上的大君王，而大大的使用他。我们来听听以斯拉记1:2-4记的话，看看这位领袖的见识和胸襟。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从这段话呢，可见波斯王塞鲁士知道自己以上是有神，他清楚地知道真神的名字是耶和华。耶和华这名字在希伯来文中呢，是有是和存在的意思，突出了神必可以做成他要做成的事，以及神与人同在。神绝对信实，既然曾经应许了要做以色列人的神，跟他们同在，赐迦南地给他们，就一定守约。耶和华这个名字包括了神的拯救和赐福，他跟选民立约，还有他的信实，他的正直。波斯王塞鲁士能够说出神的名耶和华，又形容耶和华是天上的神，以色列神，还强调只有他是神，可见他是有见识的领袖。之后的经文呢，可见他知道自己的权力是耶和华所给的。塞鲁士知道他要为神做什么，他也提醒了神的子民他们的身份，而且提醒他们要为神做什么。神子民包括那些从北国以色列掳来的百姓，塞鲁士给了他们自由度，让他们可以自由决定是奉献自己回归重建圣殿呢，还是留在寄居地，透过呢奉献礼物来去参与建殿。不管是什么形式，都要为神甘心的摆上。他也祝福那些为神奉献自己重建圣殿的人。这份划时代重建圣殿的命令不得了啊，是出自于一位外邦人的口啊，全因这位外邦人受了真神的激动。而这位真神，他的名叫耶和华。神既然能够激动外邦的王下令吩咐他的子民为他重建圣殿，那当然也能够激动他的子民有所回应了。接下来1:5-2:70就记述了神怎样也同时激动那些忠信的子民回应他，回归故土，奉献礼物，重建圣殿。当中的1:5-11呢，主要就是讲到奉献的财物，而2:1-70呢，就记录了回归的名单。我们呢，先来去看一看5:11金钱的奉献。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 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塞鲁士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塞鲁士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色。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之次的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舍巴色将这一切都带上来。这里呢，我们读到在神的激动下呀，一些忠心的领袖就回归到耶路撒冷去建殿。这其中主要包括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而他们四位的人呢，就拿着银器啊、金子呀、财物啊、牲畜啊、珍宝啊，帮助他们。从这里呢，我们就读到了、学到了属灵的原则，那就是神会供应他的子民去做成他的工作。这正是我们熟悉的戴德生的名言。按照神的方法来去做神的工作，断然不会缺乏神的供应。而这里比较特别的呢，是记录了塞鲁士他自己也拿出耶和华殿里的器皿，也就是当年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庙中的那些器皿啊，就叫财政大臣米提利达交还给省长舍巴色，就让这个舍巴色呢再把器皿从巴比伦带回来给耶路撒冷了。这个舍巴色其实是巴比伦的名字啊。那阵子巴比伦已经灭亡了，有着巴比伦名字的舍巴色将落在巴比伦所掠的圣殿的财产归还给耶路撒冷，属于神的终究是属于神。耶利米书27章21节到22节记着神的预言，论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的应许实实在在啊。好，我们来看一看2章1节到70节回归的行动。波斯王塞鲁士在神的激动下呢，就颁令叫被掳的犹太人呢就回到耶路撒冷啊建造圣殿。其后呢就有49897个人呢响应。那他们要付的代价是离开安全的、安定的、舒服的定居地，忍受艰难的旅程，在未知的环境当中重建圣殿。这些人是把神放在生命优先次序的首位，他们的名字被神记录了，他们也在圣经当中给记录下来。以斯拉记的2章1节到68节呢，就提到在领袖所罗巴伯、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回归者的统计名录。那这个名录啊，是由好些部分组成的。以斯拉列出了12个名字，为要表达12个支派都参与了回归。 要特别留意的是，以斯拉记的二章二节提到的尼西米呢，并不是尼西米记当中那位尼西米，而莫迪改也不是以斯帖记当中的那位莫迪改。原来尼西米和莫迪改呢，都是那个年代很普通的名字。这些当时人熟悉的人名当中啊，其中莫迪改呀、毕山呐、米斯巴呀，都是巴比伦的名字，而比格瓦伊呢是波斯的名字。他们的父辈呢曾经被掳散居异邦，被别人改头换名，可是现在都可以回归犹大本城了。从历史资料，当时有些人是选择在别处建立家园，只有部分人决定回归故土。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看这些顺服神话、回归故土的忠信渔民。以斯拉记的二章三到七十节的名单呢，是有层次分类的。二章的三到十九节是百姓家族的数目。二章二十节到三十五节是住在各城的居民名单。二章三十六节到五十八节是圣殿公职人员。而二章的五十九节到六十三节呢，是没有谱系的人，就是没有那个家族的族谱那些那个系统的记录。这个是比较特别的。犹太民族呢重视家庭啊，跟我们中国人一样，都是呢以家为一个单位。那以斯拉记的二章三到十九节呢，就记载的是家族的名单，而不是个人的哦。所以那里呢每节都有谁谁谁的子孙共多少人啊，这个比较大。哎，这给我们今天开荒植堂很好的提示啊。那就是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啊，一家子一家子，然后啊几家人一起呢去开荒啊，搬到一个地方。那侍奉神的人如果能够得到家人的配合呢，像约书亚那样，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那就会带来比较深远的影响啊。求主兴起基督化家庭，复兴家庭祭坛，凝聚一个个爱主的家庭，来去建立神的家。以斯拉记的二章二十节到三十五节呢，是各个城里居民的名单。这些城里呢，这些城市啊，他们大部分都是在耶路撒冷十五公里之内，伯利恒以南的那些城市呢，一个都没有啊。这真正应验了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十三章十九节预言的话，说南方的城尽都关闭。这里头特别留意的是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四个名字是族名，不是城的名字。而另外呢，这几节提到的城市除了伯利恒和尼陀法在犹大境内外，其余的都在便雅悯。主前598年，尼布甲尼撒曾经破坏了南方各城，可能这些城在巴比伦人呢他们来攻打的时候呢及时投降，所以就没有遭到呢这个屠城之祸。至于犹大的城市呢，就在被掳期间被以东人占据。在这些城里头，或许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伯利恒和亚拿突。伯利恒回归重建圣殿的人当中呢，可能有耶稣的先祖，而亚拿突本来是个利未城，是先知耶利米的故乡。当中西拿城里的人数是最多的，但是圣经当中很少提到这个群组。的确城里的人数多多少少呢，跟那个城是不是蒙神纪念没有必然的关系。那跟什么有关系呢？跟基督徒有多少有关系，跟基督徒有没有做事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读尼西米记 啊，以斯拉记的时候，特别也留意一下这些城，我们可以去留意怎样在当中呢去发光，去投入，去见证，去兴起城市的宣教。那以下我们来介绍一下以斯拉记二章36节到58节提到圣殿的公职人员，按着记录的顺序分别是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和所罗门的仆人。这名单里人数最多的是祭司，人数最少的是利未人。哎，我们会问，那祭司跟利未人有没有什么分别呢？以色列有12个支派，神是特别拣选的利未支派代表百姓去处理宗教事务，祭司是来自利未支派的，专职在圣殿里头维持献祭的礼仪，替百姓向神去献祭，除去他们的罪和污秽，使神可以住在百姓当中。那利未人呢，就协助祭司从事料理会幕一些体力劳动，准备祭物啊，料理外院啊，屋子啊，洁净圣物啊等等。以斯拉记的二章36节到39节呢，祭司加起来回归的都有4289人，占回归总人数的10%。哎呀，可是利未人只有74个人。可能他们在被掳期间已经改行换业，从事世俗的工作了。那这样呢，剩下来懂得圣殿工作的利未人已经不多了。那些立志专为主用，分别为圣，愿意回归的利未后裔当中，有歌唱的、守门的，都蒙神纪念。跟他们并列的还有在圣殿里边做粗活的圣殿的那些殿役，包括了基遍人的后裔尼提宁，还有曾经被所罗门派去做那些苦役的迦南人。从这份名单里边呢，还有那个名单的铺排陈列，我们读出来的教会侍奉原则就是，职务呢是可以不同，就是你的职责、你的任务是可以不同，但是每一位都是同样的尊贵。只要是甘心乐意委身侍奉主，你不管是传道还是干事，你不管是在教会还是在单位，同样都是蒙神纪念和使用的。然后我们来去说一说那些二章59节到63节找不着宗族谱系的人啊。那他们因为身份来历不明啊，就不能够算为纯正的以色列人，也就不能够侍奉了。哎呀，这个给我们今天教会很大的一个提醒啊，那就是在教会里头服侍的呢，必须是要清楚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定要是我们主里的人呢。他们要明白侍奉的意义是什么呀。哎呀，你不能够说，哎呀，没有人侍奉啊，我们大家都不识字啊，那人读过点书啊，就不理他，3721是不是信主，就随随便便的找他来服侍啊，这样不行的。因为这样子对教会还有对他自己本人都相当危险的。我们再来说一说以斯拉记的二章64节到70节。那里呢，就再一次的去记录到神子民献上用于建殿的礼物。我不知道呢，大家伙在读的时候有没有留意一个词语常常去出现而且相当突出的，那就是二章68节提到的甘心两个字。第二章的差不多结尾的时候呢，甘心两个字，这是跟第一章的第4节到第6节两次提到的甘心呢是互相呼应的。而这个甘心两字呢，也是开展出第三章敬拜的恢复那种精神。这样的陈列和铺排，为着要带出正正是因为他们对神是如此的甘心乐意献上，所以 就开始了复兴。我们来说一说一个见证。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也看见神怎样是主动的去激动其领袖来重建教会。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就像是一阵灵风吹奏，在各地的神职人员和基督徒中间自发的兴起。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95条论纲，之后呢，各地相继都有一位或者几位领袖带领着完成改革。在瑞士的苏黎世呢，就有慈运礼；在法国的施塔斯堡就有布塞尔；在瑞士巴塞尔就有厄科兰巴丢；在日内瓦是法惹勒和加尔文。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组织关系的啊，但是呢，他们都从神领受了类近的想法，推动了教会整体上的进步。正如神使用外邦王下令吩咐犹大人呢回归建殿，神大能的恩手出乎人所想象。那加尔文本来是读法律的嘛，然后呢，他曾经形容自己对神的经历是突然的转变，有点像保罗是吧。那神的拣选真的是我们人是很难去理解分析的。我们刚才提到保罗，神使用保罗，他以前是逼迫信徒的扫罗，但是神就把他变成保罗，然后呢又用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到处去建立教会，又按着神的灵感写出一封又一封的保罗书信，传扬基督全备的福音。弟兄姊妹啊，神今天也在激动人心呢，只看我们是不是愿意甘心的去回应。以前回应神感动的有祭司、立位人，有歌唱的、守门的，也有殿役。那么今天神借着基督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也有牧师和教师。圣灵分发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我们也散落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不管是在单位，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教会，我们都可以回应神。那你愿意甘心乐意献上力量，跟弟兄姊妹同心建立教会，建立神的家吗？我们一起加油，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